镜子里的昆虫。当然啦，头一件该做的事儿就是望一下他要旅行的地方。这真像学地理一样，爱丽丝为了看得更远一点儿，脚尖儿垫得更高，想到主要是河流没有，主要山脉，我站着的小山是唯一的一个，不过我想它大概没有名称，主要城市，嘿，那有什么东西在采蜜呢？它们可不能是蜜蜂，你知道谁也不能看到一英里外的蜜蜂的。看着其中一个正在花丛中忙碌着，还把吸管伸到花里去，真像个地道的蜜蜂，他想。可是它们绝不可能是蜜蜂，事实上是大象。爱丽丝很快的就看出了这一点，起初她惊奇的有点透不过气来，她的第二个念头是那些花该有多巨大呀，好像是小房子去了屋顶再放到镜上似的，再说它们会有多少蜜呀，我想去看看。不，我现在还不要去呢。当他正要下山的时候又这样说，想为自己突然感到恐惧找个借口。我得有一根赶他们的长树枝才能去，要是他们问我散步的开心不开心，那才好玩呢。我就说，哎，开心极了。不过现在天气又太干燥了，而且那些大象吵得太厉害。我想最好还是从另一边下去，他停了一会儿说，我可以等一阵子再去看大象，再说我还得赶紧到第三格去呢。于是他就在这样的借口下跑下了小山，而且跳过了六条小溪中的第一条。
车票，劳驾检票了。
一个车警把头伸出车窗，于是一转眼间每个人手里都拿了一张火车票，这些票都同拿票的人一样大，因此车厢里好像挤满了。
喂，小孩，把票拿出来，
车警生气地看着爱丽丝说。
这时许多声音一起叫了起来，简直就像唱大合唱一样。
别浪费他的时间，小孩子，他的时间一分钟要值1000磅呢。
我没有票，
爱丽丝害怕地说。
我来的那儿没有见到卖票的地方。
于是那一片混合声又叫道，
他来的那儿没有地方，那个地方一英寸要值1000磅呢。
别找借口，车警说，你应该从火车司机里那儿买一张票。
那一片合唱声又齐声叫道，
火车司机，火车司机，火车头喷一股烟就要值1000磅呢。
爱丽丝自个儿想，这么看来再说别的也没用的。这一次那一片合唱声不叫了，因为爱丽丝并没有说出声来，但是他很惊奇地感觉到他们在齐声响道，最好别说话，这儿的话一字要值1000磅呢。
今天晚上我肯定得做一些1000磅的梦了，我知道准会那样，
爱丽丝想到。这一段时间内，车警老是在看着爱丽丝，先是用望远镜看，后来又用显微镜看，然后又用一个单片的观距镜看他。最后他说，
你坐错车了。
说完就关上窗子走了。
坐在他对面的一个老绅士穿着一身白的纸衣服说道，
这样小的小孩子，哪怕还不知道自己的名字，也应该知道自己的路啊。
一直坐在白衣老绅士旁边的山羊闭着眼高声说，
哪怕他还不认得字，也应该找得着卖票的地方啦。
在山羊旁边坐着一只甲虫，好像按规矩他们得挨个说话似的。现在这只甲虫说道，
他应该被当作行李托运回去。
爱丽丝看不清楚谁坐在甲虫那边，但是听到一个又粗又哑的声音说道，
换个火车头。
说到这儿呛住了，所以只能哑口不说了。
他的声音像一匹马，爱丽丝自己想。这时候一个很小很小的声音凑着他耳朵说道，
你知道关于马和雅可以编个笑话。
远处一个很温柔的声音说，
你知道应该给他贴上个小心轻放的标签。
于是又有其他的声音接踵而来，
这个车厢里的乘客可真够多的，爱丽丝想。他既然长着个头，就可以寄回去，
可以把它当作电报打回去。他必须自己拉着火车走回去，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的话一大堆。
那个穿白纸衣服的老绅士俯身过来，悄悄地在他耳边说，
不用理他们，我亲爱的，你只在火车停一次就买一张回头票就行了。
我才不干呢，
爱丽丝有点不耐烦地说，
我压根就没打算坐火车，我刚才还在一个树林里，希望能够再回去。
那个小小的声音又在他耳边说，你知道你可以拿这个编个笑话，就是关于要是你能够我就希望。
别这样缠人，爱丽丝说，
并且徒劳地四下打量，想弄清楚这声音是从哪儿来的。
你要是这么想说笑话，为什么不自己说一个呢？
那个小小的声音深深地叹了一声，显然他非常伤心。爱丽丝本想说些同情的话来安慰他，她想，既然他能够像别人一样叹气，我就能够安慰他。然而，那声叹气是轻微的那么出奇，要不是紧贴在他耳根，他根本就听不见。他在他耳边嗡嗡的骚扰，使得他无法去安慰他了。
我知道你是一个朋友，
那个小声音继续说，
一个亲爱的朋友，一个老朋友，你不会伤害我的，虽然我只不过是一个小昆虫。
哪一类的昆虫呢？
爱丽丝有点不安地问，其实她是想知道她会不会蜇人，但是她想那样的问题有点不太礼貌。
什么？难道你不……
那个小声音说着，突然被一声火车头的尖叫声打断了，所有的人都吃惊地跳了起来，爱丽丝也同样吃了一惊。那只一直把头探在车窗外面的马回过头来说，
没什么，我刚才跳过了一条小溪。
大家听了好像都安心了，只有爱丽丝想到火车居然还会跳，禁不住有点不安。
不管怎么说，他总算把我们带到第四格了，这一点倒是让我感到安慰，
他对自己说。就在那一刹那，火车突然垂直地向空中升上去，他在惊慌中抓住了身边的什么东西，那正是那只山羊的胡子。然而当他刚抓上，山羊胡子就融化了，他发觉自己已经安静地坐在树下，
那只蚊子就是那只跟他说话的昆虫，停在他头上的一个树梢上，正在用翅膀给他扇风。它的确是一只很大的蚊子，简直像只小鸡，爱丽丝想。可是她并不害怕，因为他们已经一起聊过好一阵子了。
难道你对所有的昆虫都不喜欢吗？
蚊子接着他刚才的话说，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。
要是他们会说话，我当然喜欢啦，
爱丽丝说。我们那里的昆虫都不会说话。
你欣赏你们那什么昆虫？
蚊子问。
我对昆虫全部欣赏，爱丽丝解释说。我挺怕它们，至少怕那些大个儿的。它们中间有些我叫不上名字，有的能叫上。
当然，叫它们名字，它们会答应了。
蚊子漫不经心地说。
可他们从来没有答应过。
要是叫他们名字不答应，那他们要名字有什么用呢？
蚊子问道。
对他们没有用处，但是我想这对给他起名字的人是有用的，要不然为什么各种东西都有个名字呢？
我说不上。顺便说一下，在那边的小树林里，一切东西都没有名字。不过，你继续说你那边的昆虫吧，别浪费时间了。
我们那儿有马蝇，
爱丽丝捏着手指头说。
对了，蚊子说，在那边不远的地方，你可以看到一只摇马蝇，它全是木头做的，正在树枝间摇来摇去呢。
哎，它靠什么活着呢？爱丽丝好奇地问。
它靠吃树叶和锯木屑，蚊子说。继续说你那儿的昆虫吧。
爱丽丝好奇地看着那只木马蝇，她想它一定是刚游过期的，因为看起来又亮又黏。然后她继续说，
我们那儿有蜻蜓。瞧瞧你头顶上的树枝吧，
蚊子说，那儿就有一只圣诞蜻蜓，它的身体是葡萄干点心做的，翅膀是圣诞果的叶子做的，头是一颗浸在白兰地里燃烧的葡萄干。
那它靠吃什么活着呢？
爱丽丝仍旧这样问。
他吃牛奶麦片粥和肉末馅饼，
蚊子回答。
他的巢是装圣诞礼物的盒子。
爱丽丝仔细看了看那只头上燃着火的昆虫，她想，昆虫老爱往蜡烛上飞，或许是他们想变成一只圣诞蜻蜓吧。然后她又接着数下去。
我们那儿还有蝴蝶，
一只面包奶油蝶正在往你脚上爬呢，
蚊子说。
爱丽丝吓了一跳，赶紧把脚缩回来。它的翅膀是两片涂了奶油的面包，身体是个硬面包壳，头是一块方糖。
那它靠吃什么活着呢？
爱丽丝问。蚊子说，
奶油红茶。
这时候爱丽丝想到了一个新问题，说，要是找不到奶油红茶该怎么办呢？
那就会饿死。
那么这种事情一定常常发生了，
爱丽丝思索着说。
常常会发生的，
蚊子说。爱丽丝一声不响地沉默了几分钟，这会儿蚊子就围着她的头嗡嗡地飞着玩。最后她停下来说，
我想你不愿意让自己的名字丢失吧？
当然不了，
爱丽丝有点不安地说。
蚊子漫不经心地说，
这儿倒难说，有时候丢了名字倒怪方便的。
比如说，要是老师叫你回答功课，他说请站起来，
说到这里他就没法说下去了，因为他没有名字可叫，那么你当然就不用站起来了。
才不会这样呢，爱丽丝说，老师绝不会因此放过我的，他要是忘了我名字，他就会叫我 Miss， 就像佣人常叫的那样。
蚊子说，好吧，要是他光说 Miss 而不说别的，你当然可以迷失你的功课了，这是一个笑话，希望你来说才好呢。
为什么你希望我说呢？爱丽丝问。我觉得这个笑话很蹩脚。
但是蚊子只是深深地叹息了一声，两颗大泪珠从面颊上滚了下来。
要是说笑话使你这样伤心，那还是别说笑话的好，
爱丽丝说。然后又是一声小小的叹息，这一回那只可怜的蚊子好像把自己给叹息没了，因为当爱丽丝抬起头来，树梢上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这时她由于坐得太久觉得身上发冷，就站起来朝前走了。她很快就到了一片小空地上，空地那边有一个树林，树林看起来比刚才那个阴森，爱丽丝有点不敢走进去，可是她很快就下定了决心，按规则我是不能后退的，而且这是唯一通向第八格的路。这一定是那人丢失名字的树林了，她想，我走进去以后名字会丢到哪里呢？我可不愿意丢掉自己的名字，因为那样会被人们取另外的名字给我，那个名字准是怪难听的，但是也许会很有意思。我怎么去找那个捡到我名字的人呢？这倒有点像寻狗启事上说的，带有项圈，叫他黛西会答应。
想想看吧，我得见人就叫爱丽丝，直到有人答应为止。可是要是他们狡猾的话，就不会作声的。
他就这样喋喋不休地走进了那个树林，那里又冷又暗。
不管怎么说，总算不错。在那么热闹之后，走进一个什么呀？
他说着，很惊奇地发觉自己想不起来该说的字眼了。
我的意思是，我在这个下面，你知道？
他用手拍着树干。
他叫什么呢？我相信他没有名字。他当然没有名字。
他默不作声地站了一分钟，然后又突然说话了。
那么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么现在我是谁呢？我想我能够想出来，我决心想出来。
但是决心也没有用，在爱丽丝大大的伤了一番脑筋之后，她只能说利，
我知道我是利字打头的。
这时一只小鹿从爱丽丝身边走过，它用大而温柔的眼睛瞧着她，一点儿也不害怕。
乖乖，好乖乖，
爱丽丝说，伸出手想去摸摸它。它只是稍微向后跳了一下，又站住了，继续盯着它。
你叫什么？
小鹿终于说话了，它的声音是那么的柔和，那么的甜。
我真希望我知道啊，可怜的爱丽丝伤心地回答说，现在什么也不叫了。
这不可能，你好好想想，小鹿说。
丽丝想呀想，可是什么也想不出来。
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吗？
她不好意思地说，也许这会对我有些启发。
咱们再走过去一点儿，我就可以告诉你了。
小鹿说，
在这里我也想不起来。
他们就一块儿在树林中走着，爱丽丝亲切地用胳膊搂着小鹿的脖子，他们就这样一块儿来到了另一片空地。在这儿，小鹿把头从爱丽丝的胳膊中摆脱出来，猛然一跳。
我是一只小鹿，他愉快地叫道。我的天哪，你是一个人类的小孩。
在他的美丽的棕色的大眼睛里突然流露出了恐惧，一转眼他就飞快地跑掉了。
爱丽丝只能目送他，他失掉了亲爱的小旅伴，难过的几乎要哭出来了。不过我现在知道自己的名字了，他说，这总算是个安慰。爱丽丝，爱丽丝，我再也不会忘掉了。现在我究竟应该朝哪个路标走呢？
这个问题倒不很难回答，因为穿过树林只有一条路，而且两个路标都指着同一个方向。
爱丽丝对自己说，到了分岔的地方，两个路标指着不同的路的时候，我再来解释这个问题吧。
但是看起来这样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。他走啊走啊，走了好远好远，但是每逢岔路总有两个路标，而且总是指着同一个方向。一个写着由此去叮当兄的房子，另一个写着通向叮当地的房子。
我相信他们一定住在一栋房子里，爱丽丝最后说。真奇怪，刚才我竟然没有想到这一点。可是不能在他们那儿耽误太久，我只能对他们说你们好，再问问走出树林的路就行了。真希望天黑之前赶到第八格呀。
他就这样边走边说话。
后来他拐过一个急转弯，迎面就是两个小胖子，来得这么突然，吓得他后退了一步。但是他很快就镇静下来，他想，这一定是……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